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在第八章的结尾，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上回我们说过，摩西死了，以色列人没有要求立王，他们很勇敢地跟着约书亚往前面去。约书亚死了，以色列人也没有要求立王，他们很勇敢地依从神的话往前去。撒母耳还没死，以色列人就已经害怕了，他们来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个王，所以这次啊，他们就没有往前去，反而走了回头路。因为这次不是人跟从神的话，而是神依从人的话。底下撒母耳记就要花很长的篇幅来记载有关这个王以及在这个王手下那40年是怎么过的。这个大前提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前提，那么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记这些事件。但是在我们读之前，最好还能够先回答另外一个相关问题，那就是神为什么一定要去高扫罗这个人来做王？神难道不知道他后来会做出许多不称职的事吗？神当然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避免一下？为什么不能从以色列里面挑一个人出来，不像扫罗出这么多纰漏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应该是有的。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你很快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上帝做这件事情是故意的，他拣选扫罗一定有他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得着启示，而这个启示呢，显然是负面的。这就好像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读到摩西，要读到以色列人，你还需要读到埃及的法老王。罗马书提醒我们，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有什么不可呢？今天一个得救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你不要随便替法老伸冤，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生不逢时，偏偏碰上了个摩西。也不要替以扫伸冤，觉得他弟弟狡猾欺负他。当你这样伸冤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与神抢嘴。神设立了他们为了要彰显某一部分的心意，难道神不能就让以撒生一个儿子就罢了吗？但是双子既然已经生出，我们就要顺服在神的安排底下。什么叫做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简单的讲，雅各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以扫是给我们挑毛病的。同样的，在扫罗与大卫的对比上，这个在前面的扫罗也是要给我们挑毛病用的。你不要怕去挑他的毛病，但是很可惜，今天好多基督徒都把他弄反了。他们喜欢在一个圣经正面人物的身上挑毛病，替圣经反面人物说话。你如果这样读圣经，一下子就读到死巷子里去。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神故意立扫罗，在扫罗的身上要彰显什么？他在法老的身上是彰显自己的全能，在罗德的身上可能是彰显世界对人的网罗，在以扫的身上也类似，不过更是从人这方面来讲，因为圣经说以扫是贪恋世俗的。至于他立王在扫罗身上是彰显什么，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在撒上第九章里，他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线索，让我们顺着去思想。 圣经以后一切有关于扫罗以及这个时代的记载，可以说也都是顺着这两个线索来走的。哪两个线索？21节扫罗自己的话，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看看，不单我们在思想神为什么要立扫罗作王，打从第一天起，扫罗自己就在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神为什么选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一个原因是我家。先说我，第九章第二节在一开头就说了，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拣选扫罗为了要彰显他的什么？他的身体。在全以色列民中间，从人的肉体来讲，他是个冠军，再没有一个能比上他。那这个又健壮又俊美的身体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不过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人比扫罗那更是又健壮又俊美，虽然他有没有比扫罗高过一个头我不晓得，但是扫罗绝对比不上他。是谁呀？就是亚当。然而那个又健壮又俊美的亚当走差了路，他的健壮与俊美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一个问题直到如今在圣经里都还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对不对？好了，现在神的百姓又回到了他的面前，在这块地上神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他们的地上，使他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使他们吃得饱足。又在撒母耳手下过了一段太平日子，养出来一个肉体的冠军，就是扫罗，现在神告他为王。你说我们上帝做事情是不是很有意思？当然这个扫罗的肉体和亚当的肉体不一样，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在他犯罪之前，那个健壮俊美的身体只是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的工具。犯罪之后的人，像扫罗，那个健壮俊美的身体啊，就成了他的王，因为在这个身体里面装满了各样的假善、嫉妒和不义的事情。这个立王不正是在彰显罪借着我们的身体做我们的王吗？而且这个做王啊，神的重点还不是在乎扫罗这个人干了多少的坏事。不错，他嫉妒大卫，追杀大卫，可是你看不见他这个人犯奸淫，你也看不见他像大卫有这么大的坏心眼，犯了奸淫还把乌利亚送到战场上谋杀掉。神在扫罗这个肉体上所要彰显的，实在是彰显肉体在属灵的事上一无所成，而且颠三倒四，稀里糊涂。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反而要去逼迫那个出于圣灵的大卫。因着这个大肉体的关系，他不愿意也不能顺服神，侍奉神。这是神拣选扫罗第一方面的原因，为了要我们明白那犯罪以后出于天然的肉体，无论照人的标准看是多么健壮俊美，都不能作为我们属灵路程上的帮助和依靠，反而会成为妨碍。第二方面的原因跟他的家有关，同样在撒母耳记第九章一开头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这是从扫罗所继承的家世而言的。这个家世总结起来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哪三个字？就是基比亚。到第十章之后，你就会看出来基比亚原来是扫罗的故乡，那么神为了基比亚的缘故拣选了扫罗作为我们的鉴戒。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是圣经的话。你看后来在以赛亚书、何西阿书，神审判以色列家的时候，他打发亚述王来灭以色列国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神为什么刑罚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九节，神说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又在第九章第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们看见扫罗与基比亚相连，基比亚又与整个以色列家的败坏、罪孽和过犯相连。因此，如果我们能明白什么是基比亚的罪，我们就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扫罗不单是肉体的代表，更是基比亚的代表。他不单是亚当肉体的传人，他更是基比亚一切罪孽的传人。那么什么是基比亚的罪呢？从故事来讲，它起于士师记第十九章，这是士师记的末了。士师记不完全是按着时间记载的一本书，而是按着以色列败坏的历史来记载。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在约书亚死后同心去为主征战，那个世代的人都听从神的话，然后就每况愈下往下掉。起先你还可以弄清楚在一个故事里边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大致上都是离弃了耶和华去服侍外邦偶像，以至于遭遇困苦，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越往后啊，那个败坏所牵涉的角色与败坏的程度就越严重。比如说参孙吧，中国人说病入膏肓啊，一个人身上发烂，要是开始烂到骨头里，那就不容易治了。参孙一方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充满了各样的不洁净与败坏。前不久我们曾经说过，你拿他与撒母耳比较，两个都是拿西尔人，都应该是归神为圣的，参孙的身上一举一动都很容易被我们找到那个污秽混淆的痕迹。参孙以后，你看见摩西的孙子，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离开了他的职分，去外面寻找可居住的地方，最后就跟着一批但族出来的土匪一样的人到北边去，在那里和他们一同侍奉所雕刻的偶像，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到十九章，这个基比亚的事件就更不得了了。在这个事件里面，你可以说每一件可以败坏的事情都败坏掉了，这是一个错上加错的事情。在以色列中已经分不清是非了，个人任意而行。开始的时候又是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除了妻子之外还娶个妾，这个妾呢还是犹大伯利恒出来的。结果回家的时候经过基比亚，被基比亚的土匪强奸，一直到送了命。这个利未人为了报仇，就把他这个妾的身体亲手用刀切成十二块，使别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规矩？是什么样的不洁净？ 不但基比亚的匪徒有罪啊，这个利未人所作所为从头到尾也都是不洁净的，他还把这个不洁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接触到了这个不洁净，就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我们最近提到好多次的米斯巴，要和便雅悯的基比亚人打仗。便雅悯人不肯交出基比亚人来，他们就彼此相争，相争的时候以色列人还知道到伯特利去求问神，神任凭他们去打，就被便雅悯人杀败，杀败了他们再回到神面前哭。亚伦的孙子回到约柜前面再问耶和华是怎么回事，神这才把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这一次几乎要把整个便雅悯族都杀光了，杀到最后他们又后悔，想想不对，再回到耶和华面前来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哭完了给神献祭，献完了祭又彼此商量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办法，也就是看看在以色列支派中谁这次没有到米斯巴来参加大家的骨肉残杀大会，一查是基列亚比人，就再派人去杀基列亚比人，把基列亚比没出嫁的女孩通通带到便雅悯剩下的人那里给他们为妻。算算不够，那怎么办呢？到了示罗耶和华帐幕的地方，当守耶和华节期的时候，再派人埋伏去抢那些跳舞的女子，抢到一个算一个，也给他们为妻。起先他们发誓，谁要是把女儿嫁给便雅悯族就算有罪。这次他们又定了规矩，因为不是你自己给，是抢去的，所以不算为有罪，这才让便雅悯族得以继续延续下去。你说这整件事情的是非在哪里？他混乱不混乱？他糊涂不糊涂？扫罗就是从这笔糊涂账里面生出来的人，他就是基比亚所剩下便雅悯族的后裔呀。神拣选他做王，他不但是肉体的冠军，从属灵事物的观点说，更是士师记一切黑暗与混乱的总结。从第九章立王的事件来看，里面已经可以看见许多士师记的影子。比如第一节，他被称为大能的勇士，这是当初神对基甸讲话的时候所用的名词。神虽然高他做以色列民的君，可是在这里所给的理由实际上与兴起士师的理由几乎是没有区别的。第十六节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将来我们继续读下去，在撒母耳记与扫罗有关系的事件中还会重演许多士师记的历史。你可以说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但是埃及的黑暗仍然留在百姓的心里，那个黑暗发出病来，表现在群体身上是被士师记记载下来，表现在个人身上是在扫罗为王的事情上暴露无遗。这就是神借着扫罗要我们学的见解。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开始读扫罗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也和他一样是站在这样一个关口上，照着神召我们的恩来讲，我们应该是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我们是应该活在一个做王的时代。但是从我们的实际而言，仍然有许多士师时代属肉体的黑暗表现，不明白神心意以至于任意而行的糊涂事儿被我们带了进来。但愿我们在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心里所剩下的黑暗与渣滓都给过滤出来，指引我们的脚步走在当走的路上。